这一天，桑桑起了个大早，对母亲说是有一只鸽子昨晚未能归巢，怕是被鹰打伤了翅膀，他得到田野上去找一找，就跑出了家门。桑桑一出家门就直奔板仓。桑桑想暗暗的搞清楚纸鸢儿到底是怎么了。桑桑赶到大河边时，太阳刚刚出来，河上的雾气正在飘散。河上有一条渡船，两头都拴着绳子，分别连接着两岸。桑桑拉着绳子将船拽到岸边，然后爬上船去，又去拉船那头的绳子，不一会儿就到了对岸。桑桑上了岸，爬上大堤，这时他看到了通往板仓的那条土路。他在大堤上的一棵大树下坐了下来，悄悄地等待着纸鸢走出板仓。当太阳升高了一截，大河上已无一丝雾气时，桑桑没有看到纸鸢，却看到土路上出现了三个男孩。他们在土路上晃荡着，没有走开的意思，好像是在等一个什么人。桑桑不知道这三个男孩都是板仓小学的学生，其中一个是板仓小学内有名的坏孩子，名叫刘一水，外号叫祸嘴大茶壶。其他两个是祸嘴大茶壶的跟屁虫，一个叫周德发，另一个叫吴天恒。桑桑更不知道他们三个人是在等纸鸢走过来。过不一会儿，桑桑看到板仓村的村口出现了纸鸢。纸鸢迟迟疑疑地走过来，他显然已经看到了刘一水他们。有一小会儿，纸鸢站在那儿不走了，但他看了看东边的太阳，还是走过来了。刘一水直挺挺的横躺在路上，其他两个则坐在路边。桑桑这个时候才看出来，他们要在这里欺负纸鸢。桑桑听父亲说过，父亲是听仓板小学的一位老师说的，仓板小学有人专门爱欺负纸鸢，其中为首的一个叫祸嘴大茶壶。板仓小学曾经几次想管束他们，但都没有什么效果，因为祸嘴大茶壶无法无天。桑桑想，这大概就是祸嘴大茶壶他们。桑桑看到这儿，已经明白纸鸢为什么总是天天迟到了。纸鸢离刘一水他们已经很近了，他又站了一会儿，然后跳进了路边的麦地，他要躲避刘一水他们。刘一水几个人并不去追纸鸢，因为在他们看来，纸鸢实际上是很难摆脱他们的。他们看见纸鸢在坑坑洼洼的麦地里走着，就咯咯的笑，笑了一阵儿，就一起扯着嗓门喊：呀呀呀呀呀呀，脚趾缝里露出一小鸭，没人看没人架，一撂腿就跌了个大八叉，这小鸭找不到家，抹着眼泪哭哇哇。他们一边叫一边噼啪噼啪的拍着屁股伴奏。纸鸢现在只惦记着赶紧上学，他不理会他们，斜穿麦地往大堤上跑。刘一水几个人眼见着纸鸢就要上大堤了，这才站起来也往大堤上跑去。桑桑再也不能在一旁看着了，他朝纸鸢大声叫道：纸鸢，往我这儿跑，往我这儿跑，快！纸鸢在麦地里站住了，望着大堤上的桑桑。桑桑继续叫着：你快跑啊，快跑啊！纸鸢这才朝大堤上跑过来。在纸鸢朝大堤上跑过来的时候， 桑桑一手抓了一块半截的砖头，朝那边正跑过来的刘一水他们走过去。纸叶儿爬上了大堤，桑桑回头说了一声：“你快点过河去！”并继续走向刘一水他们。纸叶儿站在那儿没动，他呆呆地望着桑桑的背影，担忧而恐惧地等待着将要发生的斗殴。他想叫桑桑别再往前走了，但他没叫，因为他知道桑桑是不肯回头的。桑桑的心里其实很害怕，他不是板仓的人，他面对着的又是三个看上去都要比他大的又壮实的男孩。但桑桑很愿意当着纸月的面好好的与人打一架，他在心里战栗的叫喊着：“哼，你们来吧，你们来吧！”两条细腿却如寒风中的枝条，瑟瑟发抖。他甚至想先放下手中的砖头，到大树背后撒泡尿，因为他感觉到他的裤子已经有点潮湿了。
桑桑，
纸月终于叫道。桑桑没有回头，一手抓着一块半截砖头站在那儿，等着刘一水他们过来。刘一水先跑过来了，望着桑桑问：“
你是谁啊？”“
我是桑桑。”“
哼，桑桑是什么东西？”
刘一水说完扭过头来朝周德发和吴天恒笑着。桑桑把两块砖头抓得紧紧的，然后说：“
你们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砸了。”
刘一水说：“
哼，你砸得准吗？”
桑桑说：“
我砸得准。”
他吹起牛来：“
我想砸你的右眼，哼，就绝会砸到你的左眼上去。”
但他随即觉得现在吹这个牛很可笑，他把腿岔开，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架势。刘一水他们互相搂着肩，根本就不把桑桑放在眼里，摆成一条线，大摇大摆地走过来了。桑桑举起了砖头，侧过身子，做出随时准备投掷的样子。刘一水他们不知是因为害怕桑桑真的会用砖头砸中他们，还是因为被桑桑的那副凶样给吓唬住了，暂时停了下来。而这时桑桑反而慢慢的往后退去，他在心里盘算着，当纸月儿登上渡船的一刹那间，他将砖头猛烈的投掷出去，然后也立即跳上渡船，将这一头的绳子解掉，赶紧将渡船拉向对岸。纸月儿似乎明白了桑桑的意图，就往大堤下跑，直奔渡船。桑桑就这么抓着砖头，一边瞪着刘一水他们，一边往后退着。刘一水他们还真的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在一定的距离内一步一步的逼过来。桑桑掉头看了一眼，当看到纸月马上就要跑到水边时，他突然朝前冲去，吓得刘一水他们掉头往后逃窜，而桑桑却在冲出几步之后掉头往大堤下冲去。桑桑一边冲一边很为他的这一点狡猾得意。刘一水他们终于站住，转身反扑过来。桑桑朝纸月大声叫着：“
快上船，快上船！”
纸月连忙上了船，桑桑已退到水边。当他看到刘一水他们已追到跟前时，心里说：“我不砸破你们的头！”然后猛地将一块砖头投掷出去，然而用力过猛，那砖头竟落到刘一水他们身后去了。不过这倒把刘一水他们吓了一跳。这时桑桑趁机跳上了船，刘一水他们正要去抓拴在大树上的绳子，桑桑就将手中的另一块砖头也投出去了，这回砸到了吴天恒的脚上，疼得他瘫在地上，哎呦哎呦，一个劲儿的叫唤。 但就在桑桑要去解绳子的时候，刘一水却已抓住了绳子，把正被纸月拉向对岸的船又拉了回去。绳子系得太死，桑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把它解开，而这时船已几乎靠岸了。刘一水飞快跑过来，不顾桑桑的阻拦，一步跳到了船上。纸月儿用力地将船向对岸拉去，刘一水朝纸月儿扑过来，想从纸月手里抢过绳子。桑桑双手抱住刘一水的腰，两人在船舱里打了起来。桑桑根本不是刘一水的对手，勉强纠缠了一阵儿，就被刘一水打翻在船舱，骑在了胯下。刘一水擦了一把汗，望着桑桑，
哼，从哪儿冒出个桑桑？
说完就给了桑桑一拳。桑桑觉得自己的鼻梁一阵锐利的酸痛，随即鼻孔就流出血来。桑桑看到了一个野蛮的面孔，他想给刘一水重重一击，但他根本无法动弹。刘一水又给了桑桑几拳，纸月儿连忙放下绳子，哭着：“
你别再打他了，你别再打他了，我求求你了。”
刘一水眼看渡船已离岸很远，就将桑桑扔下了，然后跑到船头上，扒下了卷起的袖子，用手将船往回划着。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桑桑躺在舱底，一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冬天的天空。他从未在这样一个奇特的角度看过天空，在这样的角度所看到的天空显得格外的高阔。他想，如果这时他的鸽子在天空飞翔，一定会非常好看的。河上有风，船在晃动，桑桑的天空也在晃动，桑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晕眩感。纸月儿坐在船头上，任刘一水将船往回划。桑桑看到了一朵急急飘去的白云，这朵白云使桑桑忽然有些紧张，他慢慢爬起来，然后朝刘一水爬过去。当渡船离岸还有十几米远时，桑桑突然一头撞过去，随即他和纸月儿都听到了扑通一声。他趴在船帮上，兴奋地看着一团水花。过不一会儿，刘一水挣扎出水面，桑桑站起来，用手擦着鼻孔下的两道血流，俯视着在冬天的河水里艰难游动着的刘一水。纸月儿将船朝对岸拉去，当刘一水游回岸边，因为寒冷而哆哆嗦嗦的跳动时，桑桑和纸月儿也已站在了河这边柔软的草地上。刘一水跑回家换了衣裳，快进中午时，他觉得浑身发冷，屋子的嘴唇直打颤。放学以后，他勉强回到家中，这时因为着凉，也就生病了。刘一水的家长闹到了油麻地小学，闹到了桑乔家，这么一闹就把事情闹大了。事情一闹大，事情也就好收拾了。到处都有桑乔的学生，桑乔赔了礼之后，联合了板仓小学，甚至联合了地方政府，一起出面将刘一水等几个孩子连同他们的家长找到一起，发出严重警告。假如日后再有一丝欺负纸月的行为，学校与地方政府都将对刘一水等人以及他们的家长进行不客气的处理。这天，桑乔对纸月说：“ 侄儿啊，板仓那边已经没有人再敢欺负你了，我看你还是回那边读书吧。侄儿低着头不吭声。你跟你外婆好好商量一下。侄儿点点头回教室去了。桑桑的母亲说，
哎，让他在这儿念书吧。
桑乔说，这倒也没什么问题，就怕这孩子跑坏了身子啊。这一天芷玉儿坐在课堂上，没有一丁点心思听课，目光空空的。第二天一早，芷玉儿和外婆就出现在桑桑家门口。外婆对桑乔说，他只想在油麻地读书，您就再收留他吧。桑乔望着芷玉儿，那你想好了吗？芷玉儿不说话，只是点点头。在一旁喂鸽子的桑桑就一直静静地听着。等外婆与芷玉儿走后，他将他的鸽子全都轰上了天空。鸽子飞得高兴时，噼噼啪啪的击打双翅，仿佛满空里都响着一片清脆的掌声。就这样，芷玉儿在油麻地小学过了一段太平日子。但不久，桑桑感觉到有几个孩子在用异样的目光看他，看芷玉儿，并且他们越来越放肆了。比如上体育课，当他正好与芷玉儿分在一个小组时，以朱小骨为首的那几个人就会莫名其妙的嗷的叫一声。羞愤的桑桑揪住一个孩子的衣领，把他拖到屋后的竹林里给了一拳。但桑桑的反应更刺激了朱小骨他们，他们并无恶意，但一个个都觉得这种哄闹实在太来劲儿了。他们中间甚至有桑桑最要好的朋友。桑桑这种孩子从小就注定了要成为别人哄闹的对象。这天下午是作文课，桑桑的作文一直是被蒋一伦老师夸奖的，而上一回做的一篇作文尤其做得好，整篇文章差不多全被蒋一伦圈点了。这堂作文课的第一个节目就是要让桑桑朗读他的作文，这是事先说好了的。上课铃一响，蒋一伦走上讲台说，今天我们请桑桑同学朗读他的作文，我们去麦地里。但桑桑却在满头大汗的翻书包，因为他的作文本不见了。蒋一伦说，别着急，慢慢找。慢慢找也找不到，桑桑失望了，站在那儿抓耳挠腮。蒋一伦朝桑桑咂了一下嘴，问道，哎呀，你们谁看到桑桑的作文本了？大家就立即去看自己的桌肚，翻自己的书包。不一会儿就陆续有人说，
我这没有，我这也没有。
而当芷玉儿将书包里的东西都取出来查看时，脸一下子红了。在他的作文本下正压着桑桑的作文本，有一两个孩子一眼看到了桑桑的作文本，就把目光停在了芷玉儿的脸上。芷玉儿只好将桑桑的作文本从他的作文本下抽出来，然后站起来
报告，桑桑的作文本在我这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